这个故事，它的名字叫做《鸟王闹古城》。保定人斗鸟和别处不同，他们斗的是鸟叫，也就是比谁的鸟叫的花样更多，叫的时间更长，能叫到对方不敢出声，方可称雄。有一段时间，保定有一个人叫做一撮毛，他手里的一只画眉鸟成了那一带的鸟王。这只画眉鸟长得非常奇特，绿脚、绿嘴、绿眼睛，通体绿毛裹身，正面活脱的是一个癞蛤蟆的形象，圈里的人因此称它为“蛤蟆头”。这一天，来了一个外地老头，他找到一撮毛，开门见山的要和他斗鸟。老头带来的那只画眉鸟也很是不俗。通体像乌云一团，脚像藤条，身材阔厚，头颈粗壮。内行人一看就知道，这种鸟叫做黑豹，是画眉鸟当中的珍品。一撮毛自然不会甘拜下风，他想斗就斗呗。他不信自己的蛤蟆头斗不过这只黑豹。比赛地点就在保定原直隶总督府院内，这里有许多的参天古树。两只鸟笼并排挂在树上，等待着比赛的正式开始。一撮毛和老头各自缓缓地将遮笼布揭开，众人正待要看一场好斗，谁知道在这个时候，老头笼里的黑豹竟然扑的一声从榻杆上跌落到笼角，缩成一团，身子瑟瑟发抖。按理来说，这只黑豹也算是久经沙场的悍将了，否则老头也不会带他来跟蛤蟆头叫板儿。可是今天这是怎么了呢？原来是蛤蟆头的绿眼睛太厉害了。两鸟相对，蛤蟆头那双绿眼睛两柄闪光，像两把剑一样直刺黑豹而去。这倒好，嘴没张开就分了输赢，这老头只好灰溜溜地走人了。一撮毛见老头要走，立刻一步就跳过去，横在面前。怎么了？这就走了？老头灰头土脸的低声说道：
我认输还不行啊？
一撮毛鼻子哼了一声，蛮横的说：
哼，你呀，得把这黑豹给我留下。
什么？把鸟留下？老头这只黑豹在鸟市上身价过万，怎么能说留就留呢？可是一撮毛这架势明摆着，老头知道自己斗不过他，没办法，他只好忍气吞声地从口袋里掏出3000块钱给了一撮毛，算是赎回了自己的黑豹。从这以后，蛤蟆头的名声是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响，来找一撮毛斗鸟的人也是跃跃欲试，非常之多。不过比来比去，没有一只鸟能够比过蛤蟆头，一撮毛心里得意极了。后来呀，这一撮毛脑子一转，索性定下一个规矩，斗鸟可以先下赌注3000。这样一来，各地慕名而来找一撮毛斗鸟的人，不但要输了比赛，还会为他撒下3000块钱的大票子，一撮毛自然是更不得了了。这一天，一撮毛正在和一些斗鸟迷们胡吹乱侃，忽然飞来一只通体雪白的画眉鸟，在他头顶上盘旋3圈之后，稳稳地停落在他的手掌心中，一点儿都不惧怕他。一撮毛大惊啊，这小东西怎么如此大胆？但是一看，只见他腿上拴着一个小纸条，他取下一看，竟然是一封斗鸟的战书。古有信鸽传书，如今画眉送信，这事儿一撮毛倒是头一回碰到。他知道这画眉鸟了得呀，顿时就起了歪心，两只手猛地一扣，就想把它给掐死。可是没成想，这小东西眼疾翅快，就在一撮毛下手的档口，他呼的一下就窜到了半空当中，画出一条雪白的弧线，同时朝一撮毛撒下一泡尿屎来，然后就像箭一样的给飞走了。 那些斗鸟迷们见此情此景，忍不住哄堂大笑，一撮毛自觉没了脸面，又无处发泄，顿时脸就黑了下来。他一头抹去头上的鸟屎，心里就像是压了一块重重的磨盘一样。战书上写明的比赛日期很快就到了，一撮毛不得不应战。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对方竟然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广西少年。只见他一声口哨吹出之后，一只通体雪白的画眉鸟就从云层当中掠了下来，蹲在他的肩上盯着一撮毛。一撮毛心里不禁有些发慌，自古以来广西出汉鸟，一看少年肩头这只画眉就知道他属于画眉当中的白狐一类。这种鸟不但胆大喉粗，叫声响亮，而且非常聪明，学啥像啥。一撮毛心里不由得起了惬意，于是就想避开这场斗争。他当下甩出一大叠百元大钞，对少年说：
我赌十万，你呢？
一撮毛想用这个法子吓退少年，果然他这一招立刻就见效了，那少年顿时就没了声响。一撮毛心里不禁暗暗得意，于是又借坡下驴儿，拎起鸟笼就准备脚底抹油了。这个时候只听一声：且慢，把我押上，输了我归你。一撮毛顺着声音看去，说话的竟然是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，而且那少年见姑娘来了，竟一脸欢笑的姐姐姐姐的喊，然后就扑了过去。一撮毛顿时就愣住了，不过一撮毛担心的似乎有些多余，因为双方在开战之后，蛤蟆头一点儿也不含糊，上来就用对付黑豹的那招，闪着绿眼睛直瞪着少年肩上的白狐，想来一个先发制人。而白狐呢，也确实有广西汉鸟的风度，只见他不避也不闪，气定闲神，全当没那回事儿。蛤蟆头见镇不住对方，于是就使出第二招，猛地振翅扬颈，开始叫起来。那串串鸟叫声先是低吟浅唱，接着是高亢奔放，听得四周的观战者喝彩声一片。见众人捧场，蛤蟆头更加使出了浑身解数，不断变换着叫声，忽而来一段快板儿，到节骨眼上又变成了复杂的和音戛然而止，紧接着声音又由高而低，似行云流水一般。蛤蟆头叫得天花乱坠，可是白狐却在那里一声不发的，旁人都以为是蛤蟆头这气势镇住了他，可是谁知道等到蛤蟆头叫累了，声音也是越叫越轻的时候，那白狐突然来了一个以逸待劳，猛地飞离少年的肩头，像箭一般飞到蛤蟆头鸟笼顶上去，将他那铁扫帚似的尾巴将鸟笼上面一戳，然后将身子探下，一双环眼紧紧地盯住他，发出利剑一般的寒光，紧接着就发出一串酷似于深夜犬吠的叫声，令全场看客一阵心颤。蛤蟆头没防着对方会来这么一招，顿时就被吓傻了，紧闭着嘴，身子瑟瑟发抖，缩成一团。眼看着蛤蟆头败局已定，一撮毛顿时急眼了，他猛地冲了上去，掏出刀子狠狠地朝自己左手一扎，随后他打开鸟笼，将鲜血猛地一挥，洒在蛤蟆头的头顶上，立刻奇迹就出现了。闻着血腥味的蛤蟆头重新展开双翅，眼中绿光重新聚拢，身子噌的一下就挺了起来，突然一声穿云裂石的长嚎，然后从笼子里飞了出来。那白狐可能是头一回听到如此恐怖至极的叫声，不由得都惊住了，忽然摇晃着身子飞回少年的肩头。
蛤蟆头的叫声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魔力呢？原来他学的是山鹰的叫声。这山鹰呢，是山里的大王，豺狼虎豹都怕他。他先是高空盘旋，发现猎物后又悄悄飞下，到了一定距离就发出这种恐怖的声音，然后趁对方惊恐抬头之际，他猛地冲下来，用他的利爪插进对方的眼睛。一撮毛扎手指的目的就是要用血腥味来刺激这蛤蟆头的凶悍之气，发出山鹰般的吼叫声。少年眼见蛤蟆头反败为胜，抚摸着白狐急得直哭。一撮毛见胜券在握，转而淫笑着向少年姐姐扑去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猛地由远而近的警笛声响了起来。一撮毛立刻吓得缩回魔爪，蛤蟆头也愣在那里。可是这等了半天也不见警察出现。一撮毛觉得奇怪，他四下一看，发现不远之处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正蹲在地上玩玩具车呢。那玩具车就是个警车，警车的鸣叫声原来是从那里发出来的。他顿时气得冲那孩子大吼，那孩子抱起玩具警车就躲在爷爷的身后去了。一阵虚惊之后，一撮毛神气又回来了。他这才看清，那孩子的爷爷其实啊，就是曾经与他斗过鸟的那个老头。一撮毛朝那个老头撇撇嘴，一把抓住少年姐姐的手。
嘿，你啊，走啊，你现在归我了。
那姑娘刚想分辨，老头却踏上一步喝道，
且慢。咋了？你还想帮他赖账啊？
一撮毛气势汹汹地瞪着老头。
不，比赛才刚刚开始，还没分出最后的胜负呢。你蛤蟆头不也是被警车的叫声给吓住了吗？
他说着指了指一边被吓呆了的蛤蟆头，又拍了拍一撮毛的肩。
按老规矩，你得让他姐弟俩眼到而来的鸟有一个适应当地水土的时间吧，是吧？这样才公正，才赢得人家心服口服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
围观人群齐声响应，
对对对，过段日子再比赛嘛，要比赛这就得公平。
一撮毛见众怒难犯，只好答应，可片刻之后又后悔了。
不行，他们是外地来的，跑了咋办啊？我去哪儿找他们？
老头冲一撮毛说，
这挺简单的，我就住这儿，他们跑不了，我给他们当担保人。
说完，老头对少年和他的姐姐轻声地耳语了几句，然后抬头对一撮毛说，
这样吧，时间多长了也不需要，就十天吧，啊，十天以后，你们呢，再在这里比赛一场，怎么样？
众人都说好，一撮毛看看也只能这样了，这才勉强地点了点头。于是呢，老头便把少年和姐弟俩领回了家。那些好奇的斗鸟迷们悄悄地观察过，他们发现姐弟俩在老头家一住就是十天，日子似乎过得很悠闲。白天呢，溜鸟逛公园，晚上陪着老头小孙子玩耍，一点都没有恶战即将来临前的紧张。倒是这一撮毛啊，天天在家里用鸡血鸭血往蛤蟆头脸上撒，激得他学山鹰叫，如临大敌一般呢。转眼之间十天过去了，约定的比赛日子也到了。只见那蛤蟆头和白狐对峙，蛤蟆头就迫不及待地使出了拿手绝招，令人毛骨悚然的山鹰叫声再次响起。可是这白狐闻听此声，就像是脱胎换骨一般，非但不惊，反而随着那节奏欢快地舞蹈着。
而等到蛤蟆头叫累了，他猛地腾起身子，故伎重演地将铁扫帚把的尾巴朝蛤蟆头的鸟笼上一戳，然后随声发出一声声酷似警车的尖利的鸣叫声。别说那蛤蟆头吓得瘫在角落里，这声音冷不丁的也把一撮毛吓得尿湿了裤子。原来当初这一撮毛就是因为斗鸟而惹事犯了法，在警车身中被抓了进去，所以不但他的蛤蟆头，就是他自己对警车声也是有一种本能的惧怕。此刻一撮毛见大势已去，拔腿就要跑，众人齐声喝道：
不能便宜了他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欺负人。
老头向大家挥挥手：
大家不用急，谅他也不敢，他要继续借斗鸟为非作歹，就是躲过初一还能躲得过十五吗？
老头轻轻地抚摸着姐弟俩肩头上那只白狐的头，直夸他：
这真是只好鸟啊，哼，灵性得很。
好了，这就是鸟王闹古城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